我叫做赵明坚，我是在那个正道的那个教父国师班毕业，我之前是华神毕业的，然后就我是现在新店华城教会那边服侍，一毕业就那边服侍，在那边已经二十几年的时间，所以我相信这都是神的恩典的。大家应该听得出来我的口音有一点点的那个好像特别，我是在香港长大，然后我到菲律宾读大学，读完大学过来这边工作，后来就是神感动神呼召，我就放弃我的工作就出来读神学，所以来台湾已经三十多年哦，来这边已经拿了台湾的身份证，所以我是中华民国的那个国民，选总统也选了很多次，但是呢口音就没有办法，很多人听都听得出来，哎，你的口音有点特别哦，所以我是从香港过来。在正大我读那个博士班的时候，最后我所写的那个博士论文是关于男士施工哦，因为在我的牧养过程当中，还有跟我的观察里面，发现好像在教会里面出现的情况都是阴盛阳衰，好像姊妹总是比弟兄多，好像热心参与的，好像看起来都是姊妹比较多哦，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也是姊妹比较多，所以我一直就有一个真的是感动，想去了解为什么在教会当中有这个情况，怎么样去改善这个情况，所以后来我就花点时间做了一个论文，所以今天所讲的大部分都是论文里面的一些的重点，还有加了一些资料进去，所以希望能够借着这一次的那个分享，能够大家来思想来探讨怎么能够真的使弟兄的生命更加健壮啊，能够让教会里面的男士施工更加的复兴，所以今天我们分享一个题目是男士施工跟牧养，所以今天所讲的内容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先讲那个男士的牧养和牧养的施工，第二部分会讲到就是那个男士的施工怎么样去推行，有的方面可能因为就是非常的广哦，那个做法也是非常的多，所以有部分我只提一些原则性的大原则，大家可以在思考，在我的教会，在我的会友当中哦，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落实那些的原则哦。我们首先第一方面提到的男士的牧养哦，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牧养男士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刚提到说教里面都有那个阴盛阳衰的那个情况，这个就是美国教会一般的那个会众的比例哦，平均会众的比例，我们看到红色的代表女生哦，蓝色部分是代表那个弟兄，我看那个比例是非常的悬殊哦，所以在美国教会平均就是说那个成人的会众女性就是姊妹是61%哦，那个弟兄只有39%哦，这个图表是涵盖了所有的年龄层，换句话说，在每一个主日，在美国教会，女性的聚会的人数比男性多了1300万人，多了1300万人。在周间的聚会里面呢，女性更是占了参加者的到7到8成，所以我们想想看，在我们教会里面会不会有同样的情况？在台湾教会里面，那比例是不是也是差不多呢？我们想想看，现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那个男女的比例到底是怎么样？在我观察，事实上，没有完全跟这个一样，但是也是非常的接近，总是姊妹比较多哦。所以到底怎么去牧养那个弟兄呢？我们就从几方面来看哦，就是男士事工的牧养。首先，我们回到圣经来思想，就是男人在神计划中的重要性到底是在哪里？如果我们真的翻开圣经来看的时候，弟兄或是说男性在圣经里面看见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我们从几个角度很快来看，第一方面就是从神的一个创造，动神的创造，这个是一个画家他所做的一马赛克，我们看到这个图非常特别哦，大家看就知道，两个没有穿衣服的一个男生跟女生，就是亚当跟那个夏娃哦。亚当在做什么事情呢？ 在睡觉，对对，在睡觉。那个夏娃呢，从那个男生出来，哦，旁边那个是神，对对，神叫那个夏娃出来。我们看到是从那个肋旁这样跑出来，就表示当那个真的是亚当在睡觉的时候，神从亚当的一个肋骨就做出一个女人来。所以我们看到从神的创造很清楚的那个次序，是神先叫那个亚当，再做那个夏娃出来，所以女人从男人而出。而在实践上面呢，我们看到在角色上面看到女人也是为男人而造。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哦，有一节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哦，所以上帝为他做一个女人，不要帮助他。所以很清楚从神的创造有一个次序在里面，哦，男人先，而且这是女人是为了男人。好，第二方面我们看，就从旧约时期到那个新约时期，我们看圣经里面，在旧约很清楚的，所有的大部分的领导人都是男人，哦，当然在士师里面有一些女生，女的那个士师，但是大部分还是那个弟兄，还是那个男人。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虽然感谢神，在新约在耶稣身边很多女的姊妹、女的同工也是非常的重要，但我们看到十二个门徒还有重要的教会领袖几乎都是弟兄，几乎都是男人。所以看到从旧约时期到新约，我们看到是让神的心意在男人身上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到了新约的书信，哦，就更加的清楚，特别有两段的圣经提到男人跟女人所扮演不同的角色。那个经文在上面，哦，第一段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八到第十节，第二段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三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哦，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女人不是由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是乃是由男人而出的。我们看到真的是在神的心意里面，哦，男人有个特别的地位。还有下面的经文，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哦，所以看到丈夫就是一个头，哦，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从圣经刚刚很快的看看，从旧约创造，从旧约不同的时期到了新约，还有保罗书信的教导，我们很清楚看到神在男生身上，特别在弟兄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权柄，重要的那个位分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弟兄或者说男人就是那 key person 最重要的那个人，哦，神有一个特别的托付在男人的身上。我们看如果男人复兴过来，男人活了，教会就是不一样。在家里面也是这样子，哎，一个就是丈夫他起来爱主的时候，愿意带领家庭，这个家就完完全全不一样。很多经验都说要那个太太带先生好难，不容易，花很多的力气，但是先生信主了被更新，先生要带整个家庭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容易。所以以前真善美的那个讲座的创始人，哦，那个 Bill Gothard 曾经也说过，只要美国的男人复兴，全世界就要复兴，真的是很重要的一句话。所以我们接下去来看，既然神在男人身上有那么重要的一个计划，但是为什么在今天教会里面会有这个情形，那个光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中间一定是出了一些的问题，哦，所以我们第二部分我们要来看，哦，就是男人的一些问题跟需要，到底男人出了什么问题，还有他真的是深层里面他的生命里面的需要是在哪里呢？首先我们是想男人的问题。事实上从那个历史给我们看见人的生命当中出了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哦，特别是现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忙碌工作与参与家庭的双重压力。 我们知道在21世纪的今天呢，人在职场上面的压力是非常的大，几乎每一个人去上班的话都是一早就出去，到可能要晚上6点钟回到家已经非常的早，可能7点8点才回到家，所以每一个职场上面现在都是非常的 demanding， 所以工作的压力是非常的大，所以每一个男人在职场上面背负非常重的压力在他们身上。但是在今天也是21世纪，也是一个女权高涨的时代，哦，女权高涨的一个时代，所以因为女权的高涨，我们看到真的是女性慢慢的对男性的要求，或者社会对男性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哦，也是强调说，哦，一个男人要真的是爱护太太，一个男人应该分担很多家里面的事情，一个男人应该真的是帮忙照顾那个孩子。我们都知道，就是男人对于家事，男人对于那个真的是照顾家里面的一些的事情是没有那么的有经验，对不对？也是比较外行一点点。我不是大男人主义哦，家里面我是负责洗碗的，我洗碗是洗得非常非常的好，也是比他非常的专业。师母他煮菜，我就帮忙去洗碗，然后帮忙要打扫家里面。所以我不是说男人不应该做这个事情，但是的确有很多的男人，哦，真的做家里面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的顺手，哦，真的是不是那么在行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男人今天，啊，面对就是双重的压力，一方面在职场上面，哦，非常的忙碌，回到家里面也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姊妹他们有他们的那个女性的那个自我的观念在里面，受的教育也是越来越高，的确很多姊妹她也要真的是要工作，所以男生变成分担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那个压力是加倍在男人身上。所以现在有一个词叫什么好男人，新好男人。什么叫新好男人？就是说啊，
辛苦的心
哦，呵呵，就是新好男人，就是说一个男人应该会做家事，哦，会做菜，会帮忙照顾孩子，哦，这个才是新好男人。所以可见现在很多的男生活在一个双重的压力里面，而且男人一个特质在他的身上，好像在图上面，就是我们男人是比较沉默，我们有责任心在我们的身上，往往我们这是做一个工作，我们考虑到我们的家人，就是说即便那个工作是非常的辛苦，哦，非常的不容易，但是男人就会想到说我的家还要活，我要照顾孩子，我家的经济怎么办。所以往往一个男人在职场上面碰到很大的压力，或是不顺遂，或者碰到很多很多问题的时候，为了家人他都要扛下去。所以好像图上面说，上面有一句话怎么说呢，再累也不能够放弃，想想自己和自己身后的那些的亲人。而且男生的本质当中碰到很多的压力问题，他会讲出来吗？不会讲，因为一方面可能男生不善于表达，第二方面可能就是男人不希望，哎，这个事情讲出来让那个太太让那个孩子担心，所以很多时候都是默默地扛在心里面，所以这个工作压力是非常的大。第二方面就是刚提到说家里面的一些的压力给他。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也是个蛮不错的弟兄，他的个性也是比较沉默，哦，但是他的太太呢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知识分子，哦，对先生的要求非常的高，哦，常觉得先生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哦，先生那方面做得不是很好。在一年的那个母亲节，哦，我们教会有一些庆祝，所以有一次我找了一些东西来跟他们说，哎，我们要不要约了一起，这是秘密的买一束花送给那个太太，让太太有一个惊喜。他们就说好，我们就约定不要让太太知道，我们就各自去买一束花，在母亲节那天崇拜，然后哎结束的时候送给那个太太，给她一个惊喜。然后这样去，哦，我一个点子在问他们说好不好，这样子我们每个人，哦，就是写几句话或者上台讲几句话来感谢我们的太太，总是应该把太太很辛苦，给他们一些的鼓励，哦，真的是哎帮着大家给他们一些的真的是夸奖他欣赏他，把他说出来。然后那个弟兄，这比较沉默的弟兄，他马上说不要，他说牧师饶了我吧， 牧师饶了我吧。我说为什么？哎呀，我不善于表达，哦，万一真的是大家一个一个上去讲的时候，我真的是不太会讲，讲完太太不满意，回家会很惨，马上被接，被那个真的是被那太太骂，他说饶了我吧。所以后来我就说好了，大家说为了那个弟兄怎么样的困难，大家还是不要讲好了，我们就送那个话就好。所以现在男人也是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真的是面对那个双重的压力，就是工作的压力还有参与家庭的压力在当中。哦，第二就是社会对男人错误的期待。哦，就是从古到今，不管在中国华人的社会或者在西方的社会，对男人有非常错误的期待，就是说既然是男人应该要怎么样，当一个男子汉，或者说我们应该有那个男子的气概在我们的身上。好，上面那个图，男子应该怎么样？对，就是对，就是说很有肌肉，非常勇猛，哦，就是那种的男生。事实上，哦，曾经有一个婚姻家庭的一个博士专家叫做 Norman Wright， 他研究过男性还有家庭很多的事情。他说，这种现在坊间一般人所谓的那个男子汉或是男子气概，事实上是一种极端化的传统男性形象，是一个极端化的传统的男性的形象。这种极端化的形象包括哪几方面呢？第一个就是不惜一切的代价避免任何带女人味的那个东西，对不对？既然是男子汉嘛，一点点怎么样阴柔，一点点好像女生的味道都不应该有。第二呢，这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其他男人都向往的社会地位，就是说，哎，男人应该要成功，哦，应该是真的走在那个顶尖，享受很多很多的那个物质上面的东西，哦，那个真的是到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哦，那个就是我们应该是尽我们所有力量要得到那些的东西。第三，确保自己看起来很坚强、孔武有力，而且是独立自主的，而且是有勇气、冲劲，尽可能的去敢去要争，哦，要得到一些的东西，这都是极端的一些男性的形象。所以要知道，今天所谓的男子汉，很多的观念，哦，事实上都是极端的加在男人的身上。我们从小在这个环境长大，不知不觉我们也是被这个东西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所谓的现在男子汉有一些的表现，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要压抑情感，尽量不表达出来，性欲表现应该是非常强烈，喜欢增进赢得胜利，喜爱运动，不畏惧疼痛，因害怕疼痛是女性的表现，不要依靠他人，为这样受别人照顾，不去向他求救，能独立自主，避免与其他人有身体接触或拥抱，指挥及掌控一切。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很多的男人不知不觉有这种的真的是心态在我们的心中。哦，特别分享一下，男人不需要依靠其他人，不需要别人的照顾，就是好像我们应该什么都知道。有一年我们教会的暑假请了一些美国的基督徒的老师过来支援，开一个的儿童的营会，因为他们过来支援嘛，所以就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大家出去走走。有一天我就开车带着那批的美国老师去一个地方，台湾嘛，带他们去看看，他们当中是第一次来亚洲，第一次来台湾的。我的车上我记得就载着几个那个老师，其中有一对那个夫妻，他们也是中年的。然后去一个地方，因为我是侨生，哦，我在几个地方我比较熟，很多地方也不是那么熟。要去那个地方，哦，很多年前那时候还没有那个 GPS， 没有那个卫星的导航，去了地方我迷路了，不知道该怎么走，迷路怎么办？就问人家嘛，我就把车停在旁边，我下来就问人家该怎么走。那个跟我说怎么走，回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美国那个太太就用手这样弄弄他先生，就指着我，你看，这他一直说 你看人家不知道路都愿意下来问人家，就意思表示那个丈夫是怎么样，不会问人家。后来知道美国的男生都这样子，即便是那个路不知道也不太愿意下来问人家，好像问人家路好像是表示我比较逊，我比较不知道，这叫表现什么我都知道。所以真的是我们看到这种的观念，这些的观念不知不觉影响着很多很多的人哦。所以就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表现，就是尽量避免哦，不要有真的是弱的一个表现哦，甚至有一些娘娘腔哇，流一点眼泪的话哦，要压抑我们的感情，都真的是这个才是真男人这个表现。所以在这种氛围上面，男生都被推往一个极端哦，就是说我们要表现非常的坚强，我们一定要成功。所以男人很多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追求什么？世界上面很多的东西，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话，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个就是我们的座右铭。所以说男人拼他一生要追求那个豪宅、华服、名表、名车、美女，这个就是在男人心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也有一句话哦，说得很好，他说女人温柔却是坚韧，男人呢坚硬却是非常的易碎哦。很多男生表面好像非常的坚强哦，非常的真的是厉害，但是里面的内心世界事实上是非常的脆弱。虽然可悲，现在男人在这种的社会环境上面，我们的批评追求要成功，我们付上很多很多的代价，但是同时我们也失去了一切。很多男人因为这样追求的时候，失去我们的家庭，失去我们的友谊，失去我们很多真的是真正生命里面应该去达成的一些的梦想。还有当然是很多弟兄被这种氛围影响的时候，我们也是远离神，远离了神所定定的一个在我们身上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看到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第三方面，男人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不单单忙碌工作参与家庭的双重压力，不单单哦，这个社会对我们错误的期待，还有第三方面就是不被了解。我们不被了解，很多人不懂得我们，不懂得那个男人。这个是一个图，讲到男女的那个脑袋哦，分析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在大家的左边是很多曲线，在大家的右边很多的男线。大家猜一下，哪一个是男生的脑袋，哪一个是女生的脑袋？
右边
是男生的脑袋，直线的思考，对不对？而且是两边的看都是分开很清楚，两边左脑右脑是直线思考，但是女生是怎么样？
你是乱
想。哦，就是说穿得很快，左右这样穿来穿去，想很多很多的东西。的确，男女就是这种的差异在里面。所以神造男，神造女，给我们在那个本质上面，在生理、在心理上面很多的差异在当中。所以有一个图讲到男生跟女生是不一样的哦，就是我们出外的时候，男生很简单很快，对不对？带个钱包，带个手机，带个钥匙，马上就可以出门。但是女生呢，总是带着很大的包包，对不对？很大的包包里面塞满各种的东西哦。男生也会的，男生也会带很多东西，有的时候带很大的包包，带很多的东西。但是男生的包包里面带什么东西呢？很多都是跟电子类的东西有关，对对。我看那些男生曾经就是 iPad、iPad， 或者在身上皮带上面挂着一个手机、两个手机，然后挂着很多的东西在这上面，好像弄得非常的复杂。但是女生不会，就是塞很多很多用的东西。还有这个出外也是说很简单的，男生一件行李就是几套衣服就可以的，女生呢哦，这个要用那个要用哦，化妆品等等等等，对，几双鞋哦，万一怎样。每次我出外也是，我收的东西很少就收完了，师母呢好多东西哦，包包然后衣服很多很多收在里面。这个也是男生讲电话一二三几件事情讲好就好了，女生呢 对，长很多很多的东西。哦，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因为男女的脑部的构造不一样。我们看到什么意思？这个图，男生处理事情是一件一件的处理，哦，就是做完这个事情，再做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按部就班，一件一件来做。因为我们的思想是怎么样直线的，一件一件。但女生是怎么样？很多的，所以女生擅长什么？多工。多工这段女生很强，可以同时做好多的事情。好像师母她会算好时间，哦，洗菜洗几分钟，然后洗完菜的时候泡一下泡几分钟，那几分钟可以做什么事情，然后开那个烤箱，然后等一下把东西放进去，然后现在弄碗，弄完碗的时候，哎，很快的半个小时一桌子的菜就弄出来。所以女生有这个本领在当中，所以在家里面男生常常会被念，念什么事情？为什么不一起做？事情为什么不一起做？然后要拖那么久的时间？哦，一起做不是快一点点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还是我师母特别能干？所以看到是这样子。还有就是自我形象也是不一样。这个图画稍微复杂一点点，什么意思呢？先看男生哦，男生看到身材是什么身材？维度了。但是在他的思想里面，他是怎么样？帅哥哦，俊男哦，所以他的自我形象是非常的好，或者说自我感觉良好哦，是不管怎么样我都是 OK 没问题啊。哦，我们男人就是这样子。但是女生呢？他身材好不好？不错，对不对？但是他照镜子看的时候，总是很多的不满意啊，我这方面不够好，那方面不够好，所以真的是很多姊妹给自己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哦，非常的大。男人是大而化之没有关系，但是女生一点点事情都非常的紧张。哦，我看了很多的姊妹，很多的那个师母都是这样子哦，真的是这个是很真实情况。还有就是说，哎，当那个发生一些的争执的时候，一个男生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沉默，不讲话了，就是哎，放在心里面沉默不讲话了。女生呢，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哭，对，哭出来，哦，哭出来。所以真的是男生跟女生中间之间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在里面。还有就是说，这个是一句英文说的 ，woman bond face to face， 就是说女人怎么样，连结就是要讲话，面对面讲话，哦，他们觉得这样子的时候才能够有一个很深的情谊在里面。但是呢，男生呢要他讲很多话，喜欢还是不喜欢？不喜欢。男生是怎么样 bonding 连结在一起？就是 side by side， 有点距离，不要讲太多话，一起做点事情。在做事情当中，大家产生一些的连结，哎，那个是最自然的。有没有发现？如果跟弟兄说，我们弟兄坐下来，我们一起有点分享，讲讲你们的心事，弟兄会怎么样？吓死了！要讲什么话？要讲他很多很多我们内心的世界的话吗？哦，他们都不愿意。但是一起做个事情，然后哎彼此然后做点事情，大家兴趣的在做事情当中，没有讲很多话，哎，中间稍微分享一点点我们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很自然的时候，那个是没有问题的事情。哦，这个就是男女的差异是非常大。所以男生本身就是比较独立，我们本身就是比较沉默，哦，本身就喜欢好像很多东西很自然的这样讲出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很特别，他的太太是读那个谘商的，哦，他是非常好的一个谘商师，他有两个孩子，那两个孩子也是读心理的，其中一个也是读谘商的。那先生常说，哎，家里面的压力是很大，如果太太跟他说，哎，我们坐下来谈一点事情，他就马上逃开，不要不要不要，找个理由就逃开。哦，但是后来发现怎么样情况跟那个先生能够好好谈呢？我们出去散步走路，对不对？散步走路好像就是一个运动，慢慢慢慢散步的时候，哎，自然的就聊到一些东西。哦，这样子的话，那个先生可不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哦，这个是男女的差异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女生哦，一起吃饭，吃完饭的时候女生会相约，我们一起去洗手间， 对不对？几个女生就一起去。我们有没有看过男生？我们哎，我们吃晚饭，我们一起去了十六天去尿尿，会不会这样子？绝对是不会，绝对是不会的。所以就是男女有很多的差异。所以简单来说，有人说，男人是重权威，女人是重那个爱情，男人是重那个理性，女人是重感情。男人是重事业，女人是重家庭。男人重大局，女人重那个细节。男人是重那个前景，女人是重那个回忆。男人是重那个逻辑，女人是重那个直觉。哦，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男女差异很大。事实上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很多人不了解男生，男生比较沉默，哦，特别这段时间女权高涨，很多研究那个女生的一些报告啊，哦，所以女生大家都了解他们的需要，他们受的委屈，他们的那个情况是怎样。但是因为女权高涨，研究女生很多，男人呢都被放在一边，以前都是男的威权嘛，哦，现在研究但很少是男人，哦，感谢神最近在十多二十年开始有一些研究是研究的男人，因此了解女人的很多，但是了解男人并不多。所以男人有一个压力在里面，就是说我们不被了解，我们默默地承受了很多很多的，真的是一些的压力啊，一些的委屈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因为我们看到男女是不一样，男人面对很多的压力，我们看到平均年龄也是女人比男人长，对不对？女人比男人长，这个就是一个平均的年龄，哦，在七十年代女生平均的年龄比男人多了一岁，到了八十年代多了几岁？两岁。到了九十年代多了四岁，哦，在今天呢，在2018年呢，在今天男女的年龄差异是有多少呢？在台湾我找到一个资料提到说，哦，在2018年台湾的平均的年龄是80.5岁，80.5岁，男人是77.3岁，女人是83.7岁，哦，这是中华民国，对不对？男人平均年龄是77.3，那个女人呢是83.7，所以相差多少？
60岁
啊？6岁吗？77.3，83.7，对，六岁多，哦，我们看到真的是因为男人的压力很大。所以就是现在男人的岁数比那个女生那个间隔是越来越多，所以男人真的是命苦，男人也是很辛苦，哦，而且更重要的，我们的内心受到很多的伤害。事实上我们这样看的时候，研究下去，很多男人在心里面受了很多的伤害。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男人受伤，哦，都受伤了。受伤的男人会有一些的表现，大家觉得呢？受伤的男人会有哪些表现？以我们个人的经验，
暴力
，还有呢？
愤怒，
还有呢？
自暴机器，
借酒消愁，对，大家都讲了。嗯，大家好像都很有经验哦。哦，受伤的表现有几方面，第一就是愤怒或是说暴怒。刚提到说，男人跟女人面对情绪是很不一样的，哦，女人很喜欢讲出来，所以在讲的无形当中，很多的那个情绪就宣泄出来了。但是男人呢，内向沉默，哦，而且男人不懂得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情绪，这方面是男人非常弱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都藏在心里面，我们不懂得怎么样说出来，怎么样去舒缓我们的情绪，所以都是用一招，用哪一招呢？忍在心里面。当内心的愤怒非常大的时候，那个情绪非常大的时候，我们不懂得去宣泄，不懂得去表现，唯一最好的方式就是愤怒或是暴怒，甚至说有的比较极端的可能就是暴力的出现，有暴力出现。所以看到真的是男生，刚比如说外表好像非常的坚强， 但是内心是非常的脆弱。第二方面就是沉默，哦，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沉默，我们开始隐藏我们的真我，我们开始戴上这个面具，我们就真的变成了沉默。还有呢，我们开始就会逃避，逃避，我们逃到一些我们能够真的是不面对问题的地方，逃开那个场所。逃避可能会逃到什么地方呢？第一，可能是工作。有的男人，哎呀，我很忙，要做什么事情就躲在那个工作里面，不愿回家，不愿面对一些身边的人，甚至回到家，我们躲在哪里呢？电视机前面，或是电脑上面，或是酒精上，那个手机上面，甚至有的就是躲在那个酒精，躲在那个女人的当中，哦，这是逃避哦的一个表现。还有就是我们就是上瘾，我们可能会上瘾，就是说，因为男生里面根本就很多的欲望，我们希望能够成功，这是世界的价值观，所以就是说我们慢慢慢慢就真正上瘾一些地方哦，譬如说我们上瘾哦，追求很多的东西，因为加尔文曾经说过，男人哦，我们的内心是一个偶像制造的工厂。是个偶像制造的工厂，我们男生本身很多的欲望在里面，哦，很容易的，我们逃避事情，追求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上瘾了，哦，各方面的真的是，哎，有的可能是那个车子，有的是那个一些的兴趣，一些的娱乐，我们就真的是上瘾上在那个地方。所以就曾经有句话这样说过，男人有泪不轻弹，男人有话不爱说，男人有病不去看，男人有家不愿回，哦，真的是，这是男人的光景在里面。所以我们都事实上都是一种受伤的表现在里面。为什么男人有病不爱去看？为什么我们教会很多弟兄也是，哎，你的身体可能不好，看看医生，不要不要不要，为什么？
自尊心
事实上也是在逃避，哦，万一警察有什么事情怎么办？哦，也是逃避在当中。所以曾经有一个美国的一个作者，他说，我们男人有四 A， 有四个 A， 四 A 好不好？很好，对，四 A， 对对。但是四 A 是哪一个四 A 呢？第一是 arrogance， 就是那个什么骄傲自大。第二个呢 ，alone， 孤独。第三个呢 ，addiction， 就是上瘾。第四个 ，adultery， 就是那个奸淫。哎呀，每个男人都会做男人，男人都会做错一些，怎么说，啊？那个明星怎么说？哦，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对 ，Jackie Chan， 哦，年轻的年轻嘛。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都陷入那个情欲的网络里面去。但是虽然是这样子，男人受伤很多的虚伪，很多的隐藏，但是虽然在男人心里面还是隐藏一些的秘密，他有些需要，哦，需要在哪里呢？第一方面，对于男性的关系，他很深的需求在当中，他比较不会说出来，那需求是什么？希望得到父亲的认可，父亲的一个赞赏，这是很多男人心里面希望得到的东西，得到父亲的认可，得到父亲那个赞赏在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一些的真实的故事，从小一个孩子，男人一个孩童，在一个破碎家庭出生，从来没有得过父亲的好像关心跟那个鼓励的时候，事实上万一有一天他得到父亲给他一句话的时候，他马上得了很多的医治，哦，得了很多的安慰，他整个生命可能被改变。这个也是今天很多社会很多家庭面对一个问题，因为男人非常的忙，变成就是 fatherless generation， 在一个无父的一个时代里面，很多的男生并没有得到这种的满足，哦，第二方面，很多男人里面希望得到一些同伴的友谊，哦，同性的友谊，同性的支持在里面，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很好的真的是同性的朋友，也是男生成为我们的很好的一个就是同伴，给我们支持，我们一起面对人生各方面的需要。第二方面，在男生里面也有一个秘密，对于异性，对于妻子，希望得到太太的一个肯定跟鼓励， 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有一句话说，女人是需要爱，男人需要被尊重。女人是需要爱，男人需要被尊重，这是男女的需求。女人你好像爱她，当她感觉被爱的时候什么都好。男人呢，是要得到被尊重，特别是太太的尊重。所以也是男人有三个 A 的秘密隐藏在他心里面。哪三个 A 呢？第一个就是 acceptance， 就是得到那个接纳。第二个是 approval， 得到那个肯定。第三个是 affection， 得到的念慕之情。如果那个太太表现出来是非常欣赏那个先生的时候，哇，那个先生会怎么样？爽、满足、快乐，哦，是让每个男人希望得到太太的一些的肯定，一个念慕之情在当中。所以为什么今天也是很多很多家庭破碎，会不会某方面也是弟兄在家里面没有得到这方面的一个温暖？哦，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个地方。所以接下去我们提到说，这样子一个有效男士的牧养应该在哪方面呢？我们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或者说很多的牧道朋友是男生来到教会的，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有效的牧养他们，去关心他们，去帮助他们？哦，第一个当然提到说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刚提到说世界给男人很多的图像，哦，世界给男人的定义都是歪曲的，都是不合乎真理的，都是不对的。所以当一个弟兄来到家在教会里面，或者一个男人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应该尽所有的方式慢慢慢慢帮助他去建立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我们一定帮助他回到真理里面去了解，在神的眼中一个真正的男人应该有哪一些的表现，有应该有这些特质在他的生命当中。如果回到圣经思想，男性该有一个真的是全备的自我形象，我们应该从哪里看？应该从哪里看？我们应该去思想耶稣基督的形象。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而且他也是男人，对不对？他也是男人。所以建立一个弟兄一个男人的自我形象，一定要帮助我们要回到圣经思想，这耶稣他有什么自我形象，在他的耶稣具有什么的特质，我们男人应该学习他那个自我的形象。我们看简单看耶稣到底他有什么的那个特质在他生命当中呢？他的生命里面有哪一些的自我的形象呢？有简单来说有四方面。哦，这个C.S. Lewis说的，除非你已把自己完全交给神，否则你不会找到那个真我。哦，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有四方面很重要的那个特质。第一个，他是谁？君王耶稣。第二，他是战士耶稣。第三，他是智者耶稣。第四，他是感性耶稣。我们看到耶稣他是一个君王，哦，他承认他是一个君王，但是他这个君王不是用那个威权的方式，他是用智慧去领导别人，他以一个谦卑服侍的心把那个秩序、把那个祝福、把那个生命带给人。哦，耶稣就是这样子一个，就是君王。哦，所以这个君王跟世界所谓的君王那个领导是完完全全不一样。上面那个图那个三角形就是那仆人领导，哦，那个里面所讲到的，哦，就是倒三角形，我们应该有那个仆人的服侍在里面，哦，因着领导带来威信，也因着那个牺牲奉献爱，哦，那个，带来那个结果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该有的君王这个表现在里面。第二，我们看到耶稣也是战士耶稣，哦，战士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的里面他是有使命的，他愿意为真理而战。所以耶稣并不是一位讲话轻声细语，哦，惧怕冲突的助理牧师。所以耶稣绝对不是一个好好人，讨好每一个人，非常温柔对待每一个人，不是。我们看到耶稣真的是在他本性里面他是坚持那个真理，为了真理的时候他愿意怎么样起冲突， 哦，去达成神的旨意。这个是比较现代的，就是用方式把它画那个耶稣嘛，挤进那个圣殿。所以耶稣会骂人，对不对？耶稣会掀桌子，哦，对不对？耶稣会做真的是哎很多看起来比较惨烈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世上每个男人在他本性里面都有冒险，还有希望成为英雄的成分在里面。所以男生从小喜欢什么？玩枪，对不对？玩枪，喜欢去跑哦，打架，这是男生里面的本性，是神造我们的一个本性在里面。所以有一个也是研究男士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作家艾杰奇，他曾经讲了一句话，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在每一个男人的心灵里面，都希望打一场仗，过一个冒险人生，以及拯救一位的美女。哦，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我们应该学习耶稣那个榜样。哦，我们成为一个战士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跟哪方面征战？是战胜我们的私欲，我们战胜神不喜悦的事情，帮助别人活出圣洁、公义，还有那真理在当中。所以我们从那教会历史看得非常的清楚，很多的宣教士他出来服侍神，到了一些地方很不容易哦。我们可以想象，宣教士的儿女真的是很不简单，他生活是非常的苦。但是有一些宣教士，我们看到他出来服侍完之后，他的孩子要不要当宣教士，还是要做，好像戴德生，对不对？他到那个中国去传福音，我们看到好几代，他一代一代都要成为那个宣教士。原因在哪里？因为那些宣教士他活出那个真的是美好的榜样，他为了神，为了真理，他们那种的勇敢冒险的精神怎么样，深深感动他的孩子。他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这个是他们要的，哪怕辛苦他们还是要当那个宣教师。这个就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在里面。好，第三方面看到耶稣也是智者的耶稣。耶稣知道怎么跟上帝连结，有天上的智慧面对生活各方面的需要。所以男人需要跟上帝连结，哦，真的是有那个智慧在他的身上哦。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第四个也是感性的耶稣。我们刚刚提到说，一般传统的观念，男人有泪不轻弹，哦，被打乱了牙齿怎么样，混着血往里面吞。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不是这样子，耶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起他有三次怎么样哭。哪三次呢？啊，出生的时候，哦，没有想到，这样算的话四次哦。另外三次哪三次？拉撒勒复活的时候，当然最后一次进城看到耶路撒冷味道，对他非常难过，他很哭。还有一次在哪里？对，在希伯来书讲到他，哦，大声哀哭，哦，恳求上帝免他的死。所以他耶稣看到人的需要，看到那个好的朋友离开，哦，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耶稣也是哭出来，哦，所以耶稣也是有那个感性在里面。另外一个学者他叫那个 John Gary， 他就指出，如果男子气概盖过他的柔情，这个人会显得相当的自我中心还有自私。他说一个男人如果他的男子气概盖过他的柔情，这个人就会偏了，哦，就是变成自我中心还有自私在当中。所以他认为两性都需要学习，男生应该探索保持自己的那个，哎，有阳刚一面，也应该有阴柔的一面。同样的，姊妹同样也是这样子，如果完全太过阴柔的时候，柔顺的时候，事实上在他里面对他也是不健康。所以就前德国前国会的议员叫汉娜霍尔夫，他说耶稣是个整全的男人，耶稣是个整全的男人，哦。另外就是心理学家荣格，他说耶稣是自行原型。什么意思呢？在荣格心理学的概念里面呢，就是说耶稣是所有原型中的原型，所有原型中的原型。所以从耶稣身上看到一个男人该有的那个，真的是所谓的那个 特质应该就是怎么样的自我形象在里面，不单只有阳刚的一面，也有应该那个柔顺的一面哦。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为真理而战，我们应该也有朋友的支持哦。还有就是，我们应该就是就是有那个智慧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应该帮助每一个弟兄能够从耶稣的身上学习这个有该有的自我形象在他的生命当中。哇，只剩下十分钟，还要讲到一半。好，第一方面就是怎么样帮助有效男子的牧羊，帮助他们慢慢慢慢的从圣经建立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是鼓励他有感情可以表达出来哦，甚至哭那个没有关系，应该是可以的。第二，以活动拉近那个距离，用那个活动来拉近那个距离哦，就是男人，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完全信主的，或者说刚开始进到教会比较那个沉默一点点，我们应该办一些活动，慢慢慢拉近他们的距离。比如说一个小组可能多办一些活动，邀请他们弟兄一起来参加啊，在参加活动当中，很多的友谊就慢慢慢慢被建立啊，也帮助他很多对教会产生那个信任感。好，第三方面，借着安全的环境拉伸那个关系哦，安全的距离拉伸那个关系。所以弟兄是不容易表达心里面的一些想法，除非他接纳这个地方，而且是觉得安全，在安全的感觉里面，他会慢慢慢慢把心里面的话说出来哦。我们教会有个邻居哦，做了一个将军，他是以前好像是海军陆战队一个非常出名一个将军哦，他的家人他的太太都是基督徒，所以每个礼拜天家人去教会聚会，他是将军嘛，他没有信主，他就没有去聚会。然后经过好多年，有一次他们回到家，他们礼拜天要出去聚会的时候，那将军突然之间就跟他们说一句话，好像就是用一个非常冷冷的态度说，你们是不是要去教会啊？他说是，今天他也愣了一下，好吧，我跟你们一起去教会。哎，他们家人听到这句话觉得非常的奇怪，就说为什么突然之间那个波波就是那个将军会跟他们去教会？当然他们非常开心，就跟他一起去教会，感谢神啊！因为这样子他有稳定参加教会。后来过一段时间，那个将军才说的原因在哪里？原来当他太太和家人出去聚会的时候，他就好奇，趁他们不在翻开圣经读圣经，看这本书到底说什么事情，翻一些属灵的书，了解这个信仰到底怎么样。他们回来之前就把它收起来，原封不动，不让他们知道。就过了段时间，当他觉得哎，这个信仰是可信的，这个信仰是不错的，觉得真的是哎安全的，他才说好，今天我跟你们去教会哦。这个就是男人很多时候都是有这样表现，慢慢慢慢就是在安全环境里面，他觉得可靠，他就会踏进来哦。所以在男生的聚会里面，最好是用小组的方式，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哦，就是让他们感觉哎，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他才会敞开他自己，他觉得信仰会越来越深入哦，建立那个关系。这样牧羊弟兄也是，我们尽量维持就是一个安全的环境，跟他慢慢谈慢慢谈，他会把心里面的话说出来。当他说出来的时候，他觉得哎，这个环境对他是有帮助的，能够深交的，他会委身在当中。好哦，另外一个就是带领者应先坦诚开放自己，因为男生都比较不容易分享，如果带领的人他愿意坦白，把他心里面的状况真诚的分享出来的时候，其他男人可能就慢慢慢慢跟着会分享出来。曾经有一个教会，有个牧师分享他的经历，他做那个男士施工，他非常的挫折，觉得哎呀，好像就是带这些男士啊，好像都没有突破，好像都没有跟圣灵的关系在里面。有一次安排一个活动，约了很多男生出去住一两个晚上，所以出去的时候，然后那个晚餐他们吃那个美食，男人喜欢吃什么？美食，对，他们吃很好的东西，吃完的时候他们要回去家房间里面，他们有点分享一点谈话。在分享当中的时候，本来牧师也不懂得怎么样去切入，好像不容易，突然之间有个弟兄不晓得怎么样圣灵感动他， 把他，哎，你们知道吗？我最近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有什么什么问题，很深入很隐私问题，就把它说了出来。哎，圣灵在中间很奇妙的工作，当那个弟兄开始把他的问题很深层问题说了出来的时候，其他人听到没有讲话，没有多久接下去另外一个弟兄说，你知道吗，在我里面也是面对一些很深的问题，哎呀，我有外遇，然后把他外遇的情况把他说了出来。另外的说，我有问题，真的是我快要辞职了，我工作里面撑不住了。哇，他说牧师非常的高兴，就在那个晚上就被圣灵感动，下面因着一个弟兄，他敞开他的问题，很真诚的说出来，一个一个把他的问题都说出来。他说经过那个晚上之后，大家彼此的连接怎样，非常的紧密。哦，就是说一个安全的环境，带领的人前面那几个人能够真的真诚敞开自己，是非常的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另外我听到一个小组的那个小组长分享说，有一次他们约了几个弟兄，然后就一起吃饭，吃饭当中他们弟兄嘛喝点小酒，喝的时候有点那个醉醺醺的时候，大家也是把自己跟太太的一些的矛盾啊，一些冲突啊，就说出来，因为都是基督徒嘛，说了出来觉得，哎，这样也不是很好，有点醉意在里面，哦，觉得就是这样子不好不好，圣灵感动他们应该跟太太去那个道歉。结果那个晚上，他们一个一个打给太太，跟他们道歉，说一些心里的话出来。哇，那太太非常的惊讶，到底这什么聚会，为什么那几个弟兄参加完那个聚会的时候哦，全部好像就是变了一个人，跟他们道歉，跟他们讲很多的，哎，好像就是有些表现是以前从来没有的哦，觉得非常的温馨哦，非常的感动。这个就是开放在一个男士聚会里面是非常的重要哦，所以这个是几个很重要的事情。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在关键的时刻应该马上关怀，就是说男生当他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如果教会的同工或是牧者能够有一个很深入关系帮助他们的时候，那个对他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当他陪他走过那一段的时候，那种的弟兄的情谊，革命的情谊就出来了，他认为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的好朋友，这样的关系变得非常的深哦，也是非常的真是亲密哦。所以这几点是男士牧养的施工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哦。不晓得大家有什么的回应，或是说一些的问题，这关于男士牧养的那方面几方面很重要的。糟糕，剩下三分钟。还有一半还没有讲，好，我们马上看上去。好，关于那个男士的事工的推动，我们看到真的是首先也是回到圣经来思想，耶稣怎么样训练他的门徒呢？哦，他的门徒也都是男生，耶稣怎么训练他们？事实上耶稣是门徒培育的方式来栽培他的门徒哦，特别耶稣是用师徒的方式哦，师徒的方式，我们想想看，带一个男人师徒的方式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因为男人希望能够产生的连结哦，如果真的只有一个人能够带他的时候，成为一个很好的榜样，对那个男士施工很重要。还有以身作则，耶稣也是以身作则哦。耶稣的培育也是说，他们要清楚地了解耶稣哦，清楚地了解耶稣，知道耶稣是谁哦。还有就是耶稣所关心的、所讲的是全人，不单只有某一方面。我们知道耶稣讲的有灵命，有那个真理，也有施工，怎么样赶鬼，怎么样传福音等等，也关于品格，我们的品格应该是怎么样。耶稣讲到最大的诫命是两个，一个是尽心尽心尽意爱神，一个是爱人如此。耶稣也讲关于钱财哦，等等等等很多的那个教导。所以耶稣他对门徒的培育不单只有一两方面，是所有的范围哦，耶稣都有那个讲到哦。还有耶稣是要求委身，耶稣对门徒的要求不会降低哦，他是高要求门徒，你们要背十字架来跟从我哦。因为耶稣是高要求的时候，我们看到慢慢慢慢 他的门徒就被培育出来，当然后来是要圣灵被更新了，那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好，很快的提一提哦，事实上男人对教会的迷失还有恐惧，很多男人不愿意进到教会，在他心里面有一些的对教会的迷失还有那个恐惧。有什么迷失呢？大家可以拍一下，把它可以记下来哦，怕聚会是那个呼叫无趣的哦，打错字，多了一个会哦，聚会是呼叫无趣的哦，他失去那个掌控权，被宗教约束，会成为软弱没有男子气概的人。他说教会可能充满很多的伪君子，教会的兴趣可能要他的钱哦，觉得那个属灵标准太高我达不到哦，这是男人在心里面会有一些的惧怕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我们也是应该要了解的。还有研究也说，有些教会他非常吸引那个男人，哪一些教会吸引男人参加呢？大家想想看，什么教会吸引男人参加？可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研究啊？
改革中的教会吸引。
改革中的教会，嗯，因为那个教牧师是改革中的。好，我们看看，第一，大型教会，为什么大型教会会吸引男人？
藏在里面，
对，一方面藏在里面，第二面大教会也是很多的事工哦，好像非常的丰富，很多的事工哦，就是哎，好像很多事情大教会嘛会比很多的事工比较到位，对不对？比如他主日学哦，他的各方面崇拜，他的敬拜团，因为人比较多嘛，比较到位。小教会很多东西不到位，男人喜欢怎么样？有一定的标准。哦，所以大教会比较能够吸引男人去到那地方，嗯，好像是比较有规模哦。第二呢，超宗派的教会，原因为什么？因为超宗派很多新的施工比较有新鲜感，跟一般的传统教会不一样。美国现在几个最大的教会都是超宗派的教会，好像那个华里克那个教会，好几个教会的超宗派的教会，吸引很多年轻人去那个地方，跟一般的传统教会比较不一样。以圣经为本的教会，男生喜欢怎么样？清楚，他信主喜欢真理清清楚楚哦，以圣经为主，他觉得信仰是有所本的哦。还有清楚的意向使命的一个教会，而且就是有权柄能力的牧者，那个牧者是很有那个 leadership 的话，会吸引一些弟兄来参加哦，而且有弟兄委身的教会，有高科技发展的教会，而且第八就是可以接纳非正式的服装，有幽默感的一个教会哦，这男人怕太严肃，有点幽默感他们是蛮喜欢的。怎么办？超过了两分钟。好，我们很快看一下，这个是有人研究，有一些的有效的男士施工的条件哦，就是希望在志更大的计划里面有份伟大，男人希望能够被挑战，有那个领袖在当中，喜欢有趣，寻找弟兄哦，男人得到的医治，因为他们都受伤了哦，所以。简单来说，友善男士施工不单只是注重那个聚会形式，能够大家的关系能够建立起来，当然有清楚目标，内容是有变化的，而且有机会让他们能够分享生命，而且全人的关怀。这个地方要讲一讲啊，很多时候教会的信使会不会只是讲灵命灵命灵命，讲来讲就是讲那个灵命，有没有讲到金钱比较少？有没有讲到那个职场上面我们的态度应该怎么样？都比较少哦，是不是？哎，会不会男人在里面啊，跟他生活完全脱节，他变得好像是比较没有兴趣？不是说那个灵命不重要，我觉得灵命是根本很重要，但是在真理的应用上面，在信仰的应用上面，应该也是尽量包括各方面是比较重要哦。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教会当中现在就展开心思，会不会只在一两方面，其他生活是比较没有，就是用信仰去踏到那几方面来看，基督徒处在那个环境，我们应该 有哪些角度来过我们的生活哦。所以刚提到说师徒啊，哦，还有那个男士的聚会应该是男人来带领，还有就是主任牧师的支持是非常的重要。最后这个就两点，不应只是限在教堂以内哦，男士施工不要说哎来到教会，在教会里面聚会，我们可以跨出去哦，大家一起去怎么样爬个山，重不重要不重要，男生去爬个山，哎，做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在当中的时候那个连结就起来了，可能在中间很多的分享在当中，或约出去喝个咖啡聊聊天，也聊到大家的生活，或是在外面读个圣经有点分享，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最后一个他说我们男士施工应该是广道展，什么意思呢？就吸引更多人来参加，应该就是先从广生活的一些活动慢慢慢慢引导他们到神的面前，到圣经的真理当中，而且从浅到深，一下子太深可能是男人他们的里面的情况并不是很好，可能他就没有兴趣，所以应该用浅到深慢慢慢慢带他们越来越深，到后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当中。好，最后就是男士施工简单四个方面呢，以梦想为那个导向，应该把一个 picture 给他们，有一个意向给他们去引导他们，男人看到那个梦想的时候意向的时候他会被吸引，以同怎么读那个字，同台为那个导向，就是说有很多的建立很好的关系，弟兄之间的关系哦，很好的团契的时候能够帮助那个男人，以全文关怀为那个导向，还有以那个跟从哦，就是说帮他们能够跟从神哦，能够一步一步的跟从神哦，很重要。譬如说我们应该推行那个职场这上面的一些的服侍的观念，让男人知道哎，在职场上面我们也有一个责任在当中，我们跟从神不单在教会，在家庭在职场上面能够为神来发光。好，不好意思啊，过了五分钟，也是很多地方只能够蜻蜓点水跟大家讲一讲哦，所以就希望今天所讲的成为一个起头哦，大家可以在这点上面可以思想哎，怎么样能够应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帮助弟兄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下一组我们感谢你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真的是思想男士的牧养，然后男士的施工，我们真的看到男士的施工是何等的重要，也是不简单哦。主要帮助我们有智慧能够关心哦，能够帮助每个弟兄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让男人能够复兴起来，以及把那个复兴带到教会，带到家庭，带到我们社会当中。人的言语是何等的有限，主啊，求主亲自在我们心里面对人说话，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好，谢谢大家。
大家到前面一下，大家都是旁边，我们拍一张合照。你先不要说别人。好好好。来，大家站在后面，不是可以说吗？
没事没事，没事。
好。准备喽，那 pose 吧，一、二、三，好，站一站喽，来，一、二、三，好，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大家谢谢
啊，谢谢大家，
谢谢
大
家，谢谢大家，那你们可能来，因为我们不清楚，大礼拜二在一起都不是，然后，
好好再见，好。